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大事——苏联解体。我们手头的资料呢，主要是基于维基百科上关于这个复杂过程的记录。这次的目标就是想跟你一起捋一捋，看看这个超级大国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在1991年底走向终结的。这背后的关键是啥？影响又有哪些？你可能还记得那个画面吧？1991年12月25号，克里姆林宫上头那个镰刀锤子旗最后一次降下来。但这个降旗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它背后是一段挺长的充满变化的裂变过程。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好，那我们就一起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头说起。时间得拉回到1985年，那年米海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了，当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那时候才54岁，在政治角里算是相当年轻的了。他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不怎么增长，社会也有点死气沉沉的庞大国家。他一开始的目标挺明确，就是要搞活经济，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 Perestroika 经济改革。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光搞经济不行啊，这个深层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要是不动，经济改革根本推不下去。所以呢，就有了另外一个很关键的词儿 ，glasnost， 就是公开性。简单说就是放松言论管制，提高透明度，让大家能讨论点问题。戈尔巴乔夫是希望这样能争取点支持，给改革扫清障碍。他还换了不少勃列尼列夫时期的老派官员。
对，但这里就是第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个公开性呢，它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预期。这扇窗户一打开，进来的可不光是他想要的那些讨论改革的声音，几十年被压下去的各种东西都出来了，尤其是那个民族主义情绪，各种历史旧账啊、民族认同啊，一下子全冒出来，而且还越搞越大。这就带来一个贯穿始终的问题，你得注意，一个本来想巩固体制的改革，总怎么最后反而成了加速它瓦解的一个催化剂。
没错没错，当时那个变革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比如说那个很有名的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86年就结束流放回莫斯科了，这本身就是个大型号。还有像苏联1988年居然停止了对外国电台像 BBC 啊、美国之音啊这些的干扰，信息就开始流通了。到89年甚至还搞了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虽然说还是有控制的吧，但毕竟有竞争了，而且那个辩论还上了电视，老百姓第一次看见，哎，领导也能被公开提问被批评。同时呢，还有个关键人物你肯定听说过，鲍里斯·叶利钦。他本来是莫斯科市委书记，挺高的职位了，但87年他就因为公开说戈尔巴乔夫改革太慢，还搞个人崇拜什么的，结果被解职了。但这次解职反而让他成了个反对派的象征人物，人气还挺高。他跟戈尔巴乔夫这两人的明争暗斗就成了苏联最后那几年的一个主线，这让整个局势啊变得特别有意思，也特别复杂。对，随着公开性越来越深入，那些被压了很久的民族问题就开始集中的爆发出来了。特别是那个波罗的海三国，就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他们对那个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的秘密条款一直心里有疙瘩。
对，因为就是那个条款把他们划给了苏联，导致了他们1940年被吞并，这个历史他们一直记着呢。
是啊，所以从1988年开始，这三个国家就陆续成立了人民阵线这样的组织，开始恢复用他们自己的老国旗，说自己的语言。爱沙尼亚当作最快，88年底就宣布自己有主权了，就是说他们的法律要比苏联法律优先，这在当时那真是石破天惊啊。然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1989年8月23号，那天正好是苏德条约签了50年，大概有200万人，真的200万人，手拉着手组成了一条人链，从立陶宛穿过拉脱维亚一直到爱沙尼亚，总共675公里长，这个就叫波罗的海之路，他们就是要独立。
这个波罗海之路可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高潮。 它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公开性怎么意想不到地把民族认同这个闸门给打开了。你想啊，这种公然挑战莫斯科权威的行为在几年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它就发生了。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莫斯科中央对下面这些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力正在飞快地消失。而且苏联宪法里不是写着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退出联盟吗？虽然以前就是个摆设，但现在这反倒成了他们争取独立的一个法律上的武器了。
对，不光是波罗的海啊，南边那个高加索地区也乱起来了。1988年，在阿塞拜疆境内有个叫纳古尔诺卡拉巴赫的地方，里边主要住的是亚美尼亚人。这个地方的苏维埃就投票说要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这一下子就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矛盾给点着了。紧接着就是暴力冲突、流血事件，比如说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那个苏姆格特惨案。后来就是冤冤相报，互相驱逐少数民族，冲突越来越厉害。格鲁吉亚那边也不太平。89年4月9号，在首都第比利斯，苏联军队镇压和平示威的人群，还开了枪，死了不少人。这就是第比利斯惨案。这个事儿非但没把格鲁吉亚人吓住，反而彻底把他们惹火了，独立的情绪更高了。
对，这里就看出来了。莫斯科中央政府在处理这些民族冲突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甚至可以说是失策。戈尔巴乔夫也尝试过，比如换掉地方领导什么的，但效果不大，有时候还起反作用。像在纳卡问题上，中央的态度一直不明朗，结果两边都不满意。在格鲁吉亚呢，动用武力镇压，这简直就是往民族情绪的火药桶里扔火星子。可以说，中央处理这些危机的方式反而让自己越来越没威信，地方离心力越来越强。
回头看1989年，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内有这个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民族运动风起云涌。对外呢，变化更大，柏林墙倒了，整个东欧都变天了。戈尔巴乔夫这次选择了不干预，他放弃了以前那种动不动就派坦克去镇压的勃列金叶夫主义。西方当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辛纳缺主义，就是那个唱买位的辛纳缺，意思就是随他们去吧。特别是波兰那个团结工会通过谈判赢得了选举，这对苏联内部那些想搞独立搞反对运动的人来说是个巨大的鼓舞。
是的，东欧的巨变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苏联那套模式不行了，而且苏联的控制力也大不如前了。这对苏联内部的那些加盟共和国来说啊，心理上的冲击非常大，也给了他们一个强大的外部推力。他们会想，你看，东欧国家都能行，我们凭什么不行？这样一来，中央的权威还有整个体制的合法性就受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夹击。
所以到了1990年，就开始了所谓的主权游行。立陶宛是第一个，3月份就宣布恢复独立了，打响了第一枪。莫斯科当时搞了经济封锁，还军事威胁，但没能把立陶宛吓回去。接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跟上了，但更要命的是，连苏联最大的那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在1990年6月也宣布自己拥有主权了。然后叶利钦当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主席，7月份还特别戏剧性的退出了苏共。
对，这一下性质就变了，这不再是某个小国和共闹独立了，而是苏联的核心部分俄罗斯开始跟苏联中央叫板了。实质上就变成了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中央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是公开化的。
没错，然后是乌克兰，这对苏联来说太重要了，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地理位置。乌克兰也在同年的7月宣布了主权，其他国家像白罗乌斯啊、摩尔多瓦啊，也都一个个跟进，他们开始跟莫斯科打法律战，就是宣布自己共和国的法律优先于苏联的法律，甚至不给中央交税了。
这其实就暴露了苏联这种分联制的内在矛盾。
他名义上是说各个民族是自愿组成的联盟，还给了每个共和国一套自己的法律框架和机构。在中央权力特别强的时候，这没什么问题，都是象征性的。可一旦中央的权力弱了，这些共和国自己的机构，比如他们的最高苏耶议会，反而成了搞分离主义的现成工具。他们用自己的议会通过主权宣言，实际上就在一点点的把苏联这个中央给掏空，这还显得有那么点合法性。
是，到了1991年，这局势就更紧张了，开始见血了。一月份的时候，苏联军队和特种部队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还有拉特维亚首都里加，试图去镇压独立运动，结果造成了平民伤亡。这就是一月事件，
嗯，流血事件。
这个血一流啊，非但没把人吓住，反而让苏联政府在国际上、在国内都非常被动，名声更差了。就连冰岛那么个小国，都第一个站出来承认立陶宛独立了。之后呢，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都搞了独立公投，结果不用说，都是绝大多数人支持独立。格鲁吉亚还特意选在第比利斯惨案2周年的那天，4月9号，正式宣布恢复独立。戈尔巴乔夫其实还在努力想挽救一下，他提出了一个叫新联盟条约，想搞一个权力下放的更多的，有点像邦联那样的国家。
但这个方案呢，两边都不买账。苏共里那些强硬派觉得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了，这不等于把权力都交出去了吗？他们要维护中央，而像叶利钦那样的激进改革派，还有各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呢，又觉得这还不够，他们想要的是彻底的市场经济，还有完全的独立。
对，就在这个新联盟条约马上要签的前一天，1991年的8月19号，摊牌了。苏共里那些最强硬的人物，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你想想，都是手握大权的，他们发动了政变，把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给软禁起来了，宣布成立一个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机构，要阻止签那个条约，想把权力夺回来。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819政变。但是谁也没想到，这场看起来气势汹汹的政变居然3天就失败了。成千上万的莫斯科老百姓响应当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号召，走上街头，把俄罗斯议会大厦，就是那个白宫，给围起来保护着。最经典的画面就是叶利钦他爬到一辆坦克上发表演讲，呼吁大家抵抗。军队最后也犹豫了，没有真的向民众开枪。这真是历史转折的瞬间呢。
对，这次政变的失败对苏联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虽然戈尔巴乔夫后来被放出来了，官儿也复原了，但实际上他已经没什么权力了，威信扫地。这次政变彻底暴露了那些强硬派其实外强中干，根本不得人心，反而呢，他极大地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而叶利钦通过这次事件成了抵抗政变的英雄，他的声望和实际权力都达到了顶峰。政变失败之后，那些之前可能还在犹豫观望的加盟国和像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些，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就纷纷宣布独立了。
是的，政变失败后的那个多米诺骨牌效应非常快。8月24号，戈尔巴乔夫就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还建议苏共中央自己解散算了。没过几天，苏联最高苏维耶就下令暂停共产党在苏联境内的所有活动，这个撑了苏联70多年的政治骨架实际上就垮掉了。紧接着9月份，苏联顾问委员会，就是戈尔巴乔夫和各国和领导人组成的那个机构，正式承认了波罗海三国的独立。好，最后一步就是1991年的12月了。这里面最关键的一步是12月1号的乌克兰独立公投，结果是超过90%的乌克兰人投票支持独立啊！
这个结果太重要了。
对，乌克兰一走，戈尔巴乔夫还想维持任何形式的联盟，那基本上就没戏了。没有乌克兰，苏联也就空架子了。
是的，乌克兰的决定是决定性的。
所以大概一个星期之后，12月8号，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还有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可维奇，这三个最核心的斯拉夫共和国的头， 他们仨在白俄罗斯的别洛维日森林里秘密见了面，签了个协议，就叫别洛维日协议。这个协议非常直接，就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停止存在了。同时呢，他们仨决定成立一个更松散的组织，叫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 CIS。 再然后12月21号，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姆土，除了早就独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和还在内战的格鲁吉亚，其他11个前加盟国和的领导人都去了。他们签了个阿拉木图议定书，等于是确认了苏联解体这事儿，并且宣布加入叶利钦他们搞的那个独联体。到了这一步，可以说是大局已定了。12月25号，西方圣诞节那天，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把包括核武器控制权内的所有权力都移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国旗就降下来了，升上去的是俄罗斯的三色旗。
法律上最后的程序是在12月26号，苏联最高苏维叶的上院，叫共和国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正式确认苏联停止存在。就这样，一个存在了将近70年的超级大国，在法律意义上也彻底画上了句号。后来呢，国际社会普遍就承认俄罗斯联邦是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了。像在联合国的席位，包括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个位置，还有大部分苏联在海外的资产和债务，基本上都由俄罗斯继承了。
这个苏联解体啊，带来的影响那真是太大了，而且很多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简单梳理一下的话，经济上几乎所有的前加盟国伙都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衰退，有人把这叫做转型性萧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像俄罗斯搞的那个休克疗法，争议就非常大。
对，经济上的阵痛是非常普遍的。
政治上呢，原来苏联体制下被压制的那些矛盾并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爆发出来了。像纳喀冲突、格鲁吉亚内战、塔吉克斯坦内战等等，后苏联空间冲突不断。那个独联体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整合能力一直不怎么样。还有那么庞大的苏联军队和核武器库怎么分呢？也成了大麻烦。比如那个黑海舰队到底归谁，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争了好多年。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然后是国际格局，这个变化就更大了。冷战结束了，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对苏联以前那些盟友，像古巴、朝鲜这些国家，苏联解体意味着援助和优惠贸易都没有了，他们的经济也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苏联解体的这个遗产了，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充满了争议。直到今天，你如果在俄罗斯、亚美尼亚这些国家去做民调，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觉得那是个悲剧。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5年说的那句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也经常被人拿出来说事儿。各个国家后来的发展道路也差得很大，有的像波罗的海三国后来成功加入欧盟和北约，融入了欧洲，但也有很多国家长期在挣扎。那些领土争端啊，民族认同问题啊，大国之间的博弈啊，这些问题现在还深刻地影响着欧亚大陆的这片广阔区域。
那么咱们回顾一切，能看到些什么呢？感觉好像是很多因素搅在一起的结果。比如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把民族主义放出来了。然后呢，长期的经济停滞和体制僵化让这个政权的根基越来越不稳。民族矛盾本来就有，后来又激化了，中央处理的也不好。叶利钦的崛起又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替代选择。最后那个819政变失败了，就像是临门一脚，直接把这个大厦给踹倒了。
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资料里，其实也反映了历史学家对苏联解体原因的不同看法，大致上可以分成两派吧。一种可以叫做意图论或者关键人物论，就是更强调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关键人物，他们的政策选择甚至是失误。比如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策略不对，或者叶利钦为了个人权利而有意财产联盟。
他们觉得也许解体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另一派呢，可以叫做结构论。他们认为解体是苏联体制内部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长期积累下来的必然结果，比如说无法调和的民族矛盾、计划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中央和地方权力失衡等等。这一派认为这些问题是根本性的，可能不管当时谁在台上，最终都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提过一个观点，他说也许1986年那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苏联体制的信誉和能力的打击比他搞的改革还要致命。这就给你留下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去想，苏联的崩溃它到底主要是历史的必然，是那些结构性问题到了一个总的爆发点，还是说更多的是特定的人物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他们做出的选择最终推动了这一切？或者更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两种力量，结构和人物，他们是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这个曾经无比强大的帝国走向了终结。这背后啊，可能真的没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
是的，确实值得深思。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对这段深刻影响了我们世界的历史进行了这次深入的探讨，也感谢你的收听。